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七章一到十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邦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
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先提前跟大家问一声圣诞快乐。这个马上进入12月中旬以后，很快呢我们就面对圣诞节了。在这个中间呢，大家都忙忙碌碌啊，这个各个地方也举行各种的圣诞的纪念活动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年的信息讲到的信息也快结束了。自我准备这个今天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看到，因为我们的计划是每年每三个月啊我们一次。那么孙牧师给我的题目我感觉到很有意思啊，叫做礼拜天和礼拜一啊，到礼拜一星期一。我看了下边孙牧师的一点点的说明，就是这个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很震撼。这位退休的老牧师在今年将近结束的时候出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我相信圣灵在他心里边感动他，也在我的心里边感动我。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时候共同思想一个问题。曾几何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名字，叫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哎，礼拜天的基督徒呢，在中国大陆有一首歌，叫做有一张羊皮。 平时挂在大门框，礼拜天穿上，回到家脱下来再挂在门框上，然后下个礼拜再穿上。这首歌我不会唱，但是我有人会唱吗？羊皮歌。这个听起来很好笑，可是这却是在确确实实的描述一个真实的某一些称为基督徒的生活的状况。在这里我想稍微有一点事情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国家、民族、文化等等很多大的比较大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听起来以后就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啊，好像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要涉及政治啊，不要涉及国家、民族这些大题目啊。实际上呢我们并非想要涉及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不能不涉及这些东西。前段时间我在看一篇文章，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邪恶之所以能够畅行，能够猖獗，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正义、善良、沉默的时候，它就可以猖獗了。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怎么样，与基督徒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无声，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我们不敢说话，我们甚至于不敢去思想，这正是这个社会要走向堕落的那个根本原因。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件事，第一，他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变成宗教，贴上一个签儿啊，你是宗教。宗教，然后第二步，你不是属于社会，不是属于科学，不属于其他的东西，你属于宗教，所以退回你的教堂里头去，你和社会没有关系。所以叫做宗教场所，出去这个地方就不是宗教场所了，所以你到外面去，你如果实行圣经，别人就会笑你，那都是在教堂里边的事儿，是吧？你到教堂外边来，那个东西不行的。所以撒旦就说，耶稣的地盘只在教堂里边，之外不是耶稣的地盘。那么基督徒呢，也把自己贴上基督徒，我是个基督教徒，所以我的行为只在教堂里边，出去以后这是不能用的。这就变成了礼拜天的基督徒里应外合，我们就上了撒旦的当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对于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它的功用，是影响自己、影响文化、影响整个社会归正，神呼召我们的那个功用就失去了，我们就上了撒旦的当，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成为我们蒙恩得福气的人生，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的社会。所以针对这一个问题呢，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要把这个放在心里啊。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的福音里边不存在界限，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权柄必须在真理的原则之下运作，他才能够产生出真正确的果效，不然的话我们就等于放纵罪恶的事情在发生。最近我也看了一篇文章，讲到为什么日本不向中国人道歉，讲到中国人缺乏，本身就缺乏道歉文化，咱们中国人是不肯道歉啊。这个中国人向中国人道歉是个非常困难的事，中国人里边有很多话很可怕，我们以前常常强调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表示永远不肯原谅，对吧？还有一句话很可怕，叫做不打自招，是吧？你只要承认了，那就抓住你了， 所以中国人死不认账，所以日本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可以向美国认错，可以向澳洲认错，绝不向中国人认错，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原谅，对吧？你一旦认错了，好了，抓住你了，下盘我就要开始秋后算账，那所以我们无论从上到下，我们既不自己认错，也不肯原谅别人的错，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可是我们来到福音，来到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第一样重要的是就会学会认错，这个要更新我们的文化。所以在我们的使命里边我们讲到了第三点呢，是我们的文化的更新呢，对吧？我们不能只是在教堂里边说说算了，对吧？出去以后和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没有关系的。那么当我们学习到我们要认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理解连上帝都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饶恕向我们道歉认错的人的过犯呢？所以我们学习饶恕也是我们需要在文化里边非常重要更新的那一个部分。这个你不能要求从别人的身上开始做起，先从我们的身上开始做起，从我们的观念里边开始做起。我们中国人向中国人认错吗？我们的政府向我们的民间做过多少错的事，真正认过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我们认错吗？我们自己都不肯向自己认错，还要求别人向自己认错吗？所以但愿我们深刻的思想这些问题，这一些都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儿。我们既然在使命里边，我们有文化更新的使命，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立的使命，乃是呼召我们的天父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必然我们要实行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就勇敢的去面对自己重要的问题，面对我们的家庭，然后面对我们的社会，面对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治腐败吗？如果我们的政治腐败是与我们每一个组成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个个体都有关系，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官员的事儿，那个是党的事儿，不，那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事儿。每一个我们的个人都与我们的社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从我们的思想的深处要对这些问题要看清楚，然后我们基督徒应该建立一套正确的、健康的、积极的同时也是勇敢的分析政治、分析文化，我们自己的那一套个人和整体的那个立身之本。这一个需要我们用勇气来做见证，不管社会的潮流是怎么样。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什么样的人是有福气的呢？只是来敬拜的人有福气吗？主耶稣说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勇敢的为真理做见证，敢于为义受逼迫呢？还是只要恶者一有淫威出来，我们就立刻在他面前屈服？撒旦最高兴这种人，是吧？只要他一声好，你说的都是真理，咱们都不说了，哎，他叫他做吧，政治不提，什么都不提，我们都不提，我们就躲在自己的教堂里边，上帝啊，感谢你，我们将来上天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那不肯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天国还是你的吗？我看够呛，因为这是主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相反的呢？不肯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大概就不一定是他们的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很多时候美好的东西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正义的心，没有勇敢的心，我们还盼望我们别人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一切都好，自动的施舍给我们，那个想法是不公义的，那个想法也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评论政治的时候很大声，而实际当他自己要把真正公义行出来的时候，那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的吗？今天我们来想想，礼拜天和礼拜一，在没有真正进入我们信息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礼拜天和礼拜一的表现一样吗？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的表现和我们出去这个教会的表现是一样吗？如果一样，我们应该好好的向神感谢。如果不一样，我们想想为什么呢？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我们不太讲旧约的经文了啊，很多教会甚至于不讲旧约的经文，其实旧约的经文是非常重要。新约的信息，一切新约的信息，它是建基在旧约的基础上。新约很短啊，在这个圣经里边，你发现这么厚一本圣经的话，新约大概只有这么一部分啊，旧约大概这么一大部分啊。为什么新约的经文很少呢？因为新约里边很多所需要的经文都在旧约里边已经写了，它不需要再去重复。很多神的心意，神子民的生活的应该有的表现，都在旧约里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所以新约的时候只要 confirm 一下就行了啊。那么新约最重要的就是他讲到主耶稣基督，解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旧约是预备他的到来，新约只是宣告解释他到来就是了。很多神的心意都已经在旧约的经文里边，特别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用很多很多的实际的历史的见证来向我们写出来。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多次强调，他说那些历史成为我们后人的见解啊，他是那些是我们的镜子，是我们的一些前车之鉴啊，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啊。那么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生活的时代，是大约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离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啊，就是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将近毁灭之前和整个毁灭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圣殿毁灭的时间是公元前586年。在中国的大概春秋孔孟的那个时代啊，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我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报告啊，我祷告计划看看明年9月10月再能不能组织一趟去以色列啊。那么大家心里边想一想啊，这个为这个事儿好好祷告。因为如果我们一生没有去过一次的话呢，我们很不容易把当时那个历史地理很清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你去走一趟，等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圣殿是怎么回事，耶路撒冷是怎么回事，犹大旷野是怎么回事啊，加利利是怎么回事，这个他们的地理环境、格局、距离、风俗习惯，现在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本质上变化不大啊，这个绝对值得大家去一次啊。如果神怜悯我，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再组织大家一起去。不一定我带队啊，如果是我带队的，我能带队安排开的话，我还愿意继续带队跟大家一起啊。你实实在在的考察一次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历史的真实。圣殿现在的遗址的上头建着一个清真寺，现在圣殿唯一剩下的一块遗址叫做外邦人院的一块墙，这块墙现在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哭墙，那就是犹太人在那里祈祷只能哭泣， 为什么他们哭泣呢？因为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什么事？献赎罪祭啊，献赎罪祭。因为他们不能，没法献祭了啊，因为这个祭坛不在啊，这个他们的祭司们就只能在那里读读圣经和大家一起哭，但是他们没法做，因为整个那个环境现在被回教徒的清真寺占着那里。创造天地耶和华上帝的殿被外邦巴比伦拆毁，然后呢第二次又被罗马人拆毁，然后后来呢就再也建不起来，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这个急不可待，是吧？这个等得要死，把这个建圣殿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搬到那个地方去，可是他就是不能建，啊，因为那个地方有清真寺。如果他真的是把那个清真寺推倒了，那个可能就引起世界大战，啊，所以现在他不敢做。那么这个是从人的角度上来看，那么从上帝的角度上来看，上帝难道没有能力来保护他自己的子民，使那个圣殿建成耶和华的圣殿吗？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想想，今天很多教堂被卖了，甚至于卖作清真寺，甚至于卖作佛教的庙宇，难道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不能保守他自己的教堂，不卖到外邦人的手里边去吗？这个我这是几年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在英国平均每年大概有10到15座教堂卖作清真寺，一共有多少座？多少年就没了？怎么回事？耶稣失败了吗？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14节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他说，所以我要上向这称为我名下为你们所依靠的这个圣殿，与我所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这样要实行。怎么实行呢？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因为我们对旧约不太熟悉，所以读这经文呢有些时候读得不太明白，向示罗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呢？示罗是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也就是进入以色列地以后第一个设立耶和华的殿，也就是他的会幕设立的地方。那么到了所罗门之后呢，南北两国分裂了，分裂了以后示罗被归在北国以色列的地方，但是由于那是第一个，因为从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里边，以色列人是抬着耶和华的会幕当作敬拜的场所，进了迦南地以后不再动了，那是第一个设立耶和华的约柜啊，最神圣的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的地方。可是当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在这个第七节的12节往后啊，说你到示罗去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到以色列去看看现在耶和华的殿变成什么样子了。上帝说，如果你不改正你的行动作为，而是用一种虚假的宗教的行为来欺骗自己的话，这圣殿的结局就将像示罗的结局是一样的。因为在公元前722年示罗被亚述人消灭，消灭得很惨。在我们刚刚读旧约的时候啊，特别是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感到上帝很不公平。这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大开杀戒，连老带少连牲畜所有一切全部杀光，你觉得这个上帝太残忍，以色列人太糟糕，上帝这个太不公平，为什么上帝偏爱以色列人而外邦人就那样对人家残忍呢？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说 OK，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你耐心读下去，把整个旧约读完，你的问题就解答了。 当年以色列人这样对待迦南人，没有想到几百年以后，外邦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也照样对待以色列人，不比当年以色列人对迦南人更残忍，不更仁慈。甚至于罗马人在对待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希腊人对待以色列人的时候，残忍到一个地步是你们无法想象。希特勒对犹太人残忍吗？一杀600万，用杀人工厂去杀，男女老少通通杀光。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过医生给癌症病人开刀吗？我没见过，我能想象，是吧？为什么要把那块肉切掉？你说这个医生太糟糕。原来我们中国人看到西医在中国人，这个很多宣教士啊，就是医生嘛，给中国病人开刀，他说这些西医都是吃人的，剖腹挖心，啊，说这些人简直是太可怕了。真的是剖腹挖心吗？好像真的是哦。为什么要剖腹挖心？因为不这样不行，因为不这样切除不行，因为他的罪恶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所以上帝要保护那些还没有被他们彻底污染，那个已经无法医治的罪恶的文化，上帝只能用这种的切除的外科手术的方式。上帝说，你能说我没有忍耐吗？上帝说，我在你们中间从早就呼召起来警告你们，可是你们不听啊，是吧？上帝差遣先知，差遣先知，差遣先知去警告你们，提醒你们，教导你们。咱们中国人不是这样吗？我们中国人被称为是圣人文化，多少圣人出来向我们传讲，我们要仁义，要礼仪，要道德，谁听？把那个当作是大道理，当作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讲给别人听听而已。而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照着他做。其实上帝在各大民族里面，各大文化里面，上帝的爱心是同样的深切，上帝对我们的劝勉是同样的苦口婆心。可是我们把这些东西置若罔闻，把它抛在脑后，我们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聪明，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信息到犹太人要灭亡的时候很近了，大概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罗马人就要来把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彻底消灭了。所以这时候上帝还在苦口婆心的去劝勉以色列人、犹大人要悔改。那么上帝把先知耶利米拆到什么地方去呢？拆到耶和华殿的门口啊。如果你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圣殿的正门，它东门那个大门是不能人不能进的，它是南门啊，人可以进，而且它有很多门啊，在里边进。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最大的要进去的那一个门呢，是离着大卫城很近啊，和大卫城挨着的。当时的时候，这个上去这个所罗门的王宫在边上啊，在旁边有个很高的楼梯啊，那个是他的这个进圣殿崇拜的人，一般的以色列人啊，这个都是男人啊，以色列人男人要进的主要是那个门。我相信当时耶利米的时候，主要就是站在这一个殿的门口，向一切这个在这些门里边进来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他们敬拜谁啊？敬拜耶和华嘛。来的是哪里？来的是圣殿嘛。这都是好的地方，都是好的行为，对吗？而且他们的这一些敬拜都是按照旧约圣经规定的那个方式来敬拜，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是上帝却叫耶利米对他们说，他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这句话很可怕，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知道老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人的生活离不开地的，人必须遵从地给我们规定的原则来生活。所以土地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一切都是必须由土地作为基础。上帝说，以色列人，我应许给你们一块土地，我看顾那块地，祝福那块地，这块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啊。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你会发现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只有3万来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但是这块土地上非常奇怪应该说非常奇妙，它的地貌的变化非常大。它有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可以常年有雪融水来供应那块土地，这个叫做黑门山啊。它有世界上最低点啊，这个死海的地方是水平线之下400多米啊。这个它有旷野，寸草不生的旷野，它有丰富这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加利利啊，有内陆湖，这个加利利湖啊，这个你看它的山脉、平原、沙漠，这个深湖、死海，这乱七八糟，那一块小小的地方，你可以转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新的风景，转一个地方一个新的风景，历史丰富的不得了。那么上帝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是向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应许的，因为这个是将来耶稣基督要从那个地方降世，那个地方同时也是世界的中心点啊，欧亚非三大陆在那个地方连接啊，神赐给他们有这样的一块美好的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圣经上说，神其实很早的时候就为各大民族定下他们生活的疆界啊，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帝说，如果你们的行动作为是正义的，是善良的，是美好的，上帝说这块土地仍然给你，如果不然的话，你将失去这块土地。以色列人后来特别是到了公元后70年，真正的彻底的失去了那块土地。以色列人在地上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圣经啊所预言的那一个，他们就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如果你研究一下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从公元之后犹太人的历史，你就知道他们的历史是何等何等的悲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被一个民族单一的这个日耳曼民族就搞掉600万。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真正找回他的上帝对他的民族的这个命定所预言的这些话的时候，你吓一跳，你哇，原来是这样的。第四节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这怎么成了虚谎的话呢？下边重复了3次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请问那是不是耶和华的殿？是。为什么这个变成了虚谎的话呢？因为快灭亡了。
因为行动作为不配合。
哎，因为行动作为和这个是不配合的。第八节这个地方就对这个虚谎的话做了解释了。他说，你们把这个殿看作是贼窝了。今天教会也是差不多了，天天到这个地方来唱耶稣赦免我，耶稣赦免我，耶稣赦免你干嘛？耶稣赦免我们，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对不对？对。洁净赦免我们目的是什么？还将来上天堂吗？好事都是我们的。第八节这个地方说，看哪， 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很多人传福音，教会里边做见证，只讲一半，只讲上帝的慈爱，讲上帝的饶恕，讲神对我们的恩典，但是不讲人应当在这里面做出的回应。所以礼拜天来到教会和当年的犹太人来到圣殿有一点相似，因为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必须要做的，那就是要来献赎罪祭。那就是我们做的罪来了，献一只羊献一只牛没了，上帝赦免了，因为圣经上已经说了嘛。啊，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司们要祭司为他赎了，他的罪就赎了。啊，所以他们就说自由了，不被定罪了，然后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所以第九节这个地方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切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来不认识的别神，然后来到称为耶和华殿的名下的殿，然后在我面前干嘛？敬拜。啊，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在神学和教会的传统里面把敬拜当成了最重要的教会侍奉的那件事。所以一般的传统上礼拜天在教堂里边做礼拜成为最重要的事。这个事我自己反省过，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你找不到一处来支持礼拜天在教堂里边这种的敬拜是最重要的。可是为什么在传统里边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基督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如果现在我们说咱们传福音办个教会吧，首先想到什么？首先想到崇拜，首先想到找个地方，然后找一帮人，然后找个司琴，然后开始唱歌，然后呢讲道收奉献，啊，就是这一套。然后每个礼拜有一帮人来，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来的人就叫做基督徒，然后我们给人家受洗，啊，然后剩下的就无所谓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那，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一定重复报告两件事啊，你看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变，只有这两件事不能变的，一个是出席人数，一个是奉献数量啊。那么这个呢就成为很多人很多教会甚至为很多传道人特别关注的东西，就在这儿啊。这是真的吗？我们需要好好反省。所以我相信当孙牧师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礼拜天和礼拜一，为什么他写礼拜一不说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用写到礼拜五，就写到礼拜一就行了啊？就你出去教堂20分钟以后大概就差不多了啊。敬拜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内容。敬拜是什么意思？大家认为敬拜什么意思？什么叫敬拜？什么是敬拜？我们今天来做的这个叫做敬拜吗？叫。那什么是敬拜？宗教礼仪啊。其实呢我们人有很多关系，在各种关系里边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关系表达和描述。比方说孩子对父母叫什么？叫孝敬，对吧？夫妻之间叫爱情，对吧？父母对子女叫养育，朋友之间叫友谊，是吧？我们对于各种关系的表达因为位分的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和内容，那么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那么我们对于这一位绝对的 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天上的神，我们跟他的关系用什么来描述呢？就是用敬拜啊，这个是表示我们对他的那一个尊敬、顺服啊等等，这一切，这是一个对我们的这种关系的描述。因此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那真正敬拜天父的不一定需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啊，那个真正敬拜天父的是你内心里边在真理上你真正认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用诚心诚意的服服的认识他是谁，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敬拜。可是我们把这种敬拜变成了一个礼仪啊，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以为我们敬拜完了，而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敬拜了，我们就不再把它当作神。什么叫做把它当作神？我们讲过，咱不说别的民族，就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建立一套正确的信仰关系啊。什么叫做正确的信仰关系？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认为那个最高的权威是谁，你要把这个东西定准，这个定准了以后，你才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你才会有正确的立身之本，你才会有正确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这些力量的来源啊。你这些东西没有弄好，整个的这个社会关系全部乱套，你一切的努力都不会有真正的好结果，因为你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关系是错误的。所以这一些犹太人和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把我们真正内心里边跟他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只在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刻去做一个某一种形式的宗教，而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个跟他之间真实的关系将不存在，实际上在那里的时候也不存在，那不过是弄了一个虚假的外表的东西而已。在第五节这个地方说，那个真正敬拜的会产生一个该有的结果。地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也遵从这样的传统 OK 了啊，既然大家都这样的认为，我们也这样做，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们这样做必须要起到这样做的那个结果，不然没有那个结果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那么在这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上帝告诉他们，你们的敬拜应该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第五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若实在的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神在古代的时候赐给他们列祖所给他们的那块地。我觉得中国人很幸运，虽然经历过很多次外邦的攻击，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被迁移离开那块土地。汉人做过很多次的亡国奴啊，但是最终没有被赶出那块土地，这是神对中国人极大的一块怜悯，极大的一个怜悯。但是以色列人由于他们跟上帝立了特殊的约，所以他们的蒙的福也是特殊的，如果他们遵照这个约的内容去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话，他们蒙恩也是特别的。同样的，如果他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话，他们的命运也将是最悲惨的，结果是第二样不是第一样。在这一点上呢，咱们中国人应当在神面前有一点感恩啊。正像圣经上所说的，神并没有足足的按照我们的罪恶来报应我们，但是神的话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一切来到神面前的人的一个深刻的反省。那就是说，当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当我们真正成为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实际的行为和我们所蒙的恩召一样吗？相称吗？ 刚才我们在练唱的时候呢，我们唱这个 Hinani， 等会儿我们会唱这个 Hinani 这首歌。Hinani 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求主使我，求神使我打破心中的偶像，求神使我放下心中的所爱。唱的时候我们唱的铿锵有力，可是实际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偶像能打破吗？我们真的能把我们心中所爱的放下吗？我们心中追求的是什么？恋慕的是什么？付出代价追求的是什么呢？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那些进来敬拜的人说，看哪，你们依靠虚浮的话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依靠一些虚浮的话，只看圣经上对我们美好的应许的那一部分。这个神说，你们把当时的圣殿当作贼窝。这个今天也很多基督徒也没把教会，把我们聚集敬拜看作真正的神圣。这里有一句话应当值得我们注意的，很多读经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话，就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的权威性。这个不是哪一个人冥思苦想自己想出来了一个，这里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这个耶和华说的那么重要？他的权威性，因为他不仅仅是讲话的那一位，同时呢，他还是审判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东西呢，不是来教训大家，不是来劝我们行善，不是来只是说，哎呀，我们这个好像来了就听一顿这种很好像被人家骂了一顿的话。不是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得以蒙福的必要条件。因为上帝爱我们才给我们讲这些话，对吗？我们苦口婆心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能得以平安，得以幸福，得以归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信耶稣为什么。谁还记得信耶稣为什么？对呀，我们做人呢，信耶稣就是你要恢复你本来应该有的做人。所以你只有成为一个真正我们原本应该神造我们的时候造人的那一个生活的模式，我们才能够成为蒙福平安喜乐的人生。最后呢，上帝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用以色列作为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作为先知讲道当时的一个佐证，也就是说示罗在上帝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非常重要神圣的地方，在先知耶利米讲话的时候已经被亚述消灭，很荒凉很可怕了。那么今天我们现在在这讲这个时候，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上面仍然建立的是一个外邦可憎的一个东西在那里，压在耶和华圣殿的这个根基上头，这些都成为实实在在的见证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也在想，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我们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能够成为在神面前所谓的听到福音那个福能够临到我们的，我们不过用了一个宗教的外表来欺骗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次了，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宗教行为骗了。我们学习很多的道理是对的，我们来敬拜也是对的，但是这个不是目的。我们学习这些理论是为要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来敬拜是为要建立我们正确的里面的那一个思想观念、思想的态度，然后目的是要叫我们走出这个教堂以后，从星期一开始，其实20分钟以后吧，走出这个教堂，然后就让我们去实行。 啊，你出去以后你买东西吗？出去以后开车吗？出去以后和家人坐在车上谈话吗？你想想那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啊，这个万一你的车在旁边和人家在抢路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是吧？万一你出去要到这个私人的小摊上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跟人家谈讲价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啊，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在车里谈话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原则呢？啊，那些时候才是真正见证我们是不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今天早晨我也看了周晓东传道在我们周报上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今天早晨才看到的啊，他写到关于做主的门徒，其实讲到的是大概同样的问题。我们真正一个做主门徒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做主门徒呢？什么条件呢？主耶稣自己说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舍己背十字架就是拒绝我们自己过去传统上肉体上所喜好的那些东西，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背起十字架也就是说把我们自我骄傲自我为中心那些东西，把它好像死钉死一样把它拒绝它，然后以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教堂里边能够完全做到的，当然教堂里边也不容易，那么同工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并不容易，但是说起来呢其实不是最难的，因为这里不过几小时嘛，是吧？这个装一装很快就过去了，是吧？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出去回到家里，是吧？日常生活磕磕碰碰，那个时候才是我们信仰真正应该要做出见证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弟兄姊妹认为很容易吗？啊，这是确实不容易的事儿。那么我们讲这些东西啊，至少我自己感觉到确实不太容易的事儿啊。一方面呢，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要断了。旧约的时候和我们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主耶稣复活了，升到高天之上，他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向哪里？通向幔内。幔内是什么地方？是至圣所。至圣所里边有什么？哎，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的时候，在圣殿里边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哎，那个幔子裂开了。幔子裂开了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和人之间的隔阂已经被这一位中保的牺牲已经除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现在来看一处经文，就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一块儿来看希伯来书，打开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章结束。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四章的最后，就是十六节啊，两节的经文。我们找到了以后呢，三节经文啊，十四章到十六，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已经不用解释了，愿我们常常把这些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软弱的时候知道我们的帮助在什么地方，使我们不仅仅 绝不做一个只在礼拜天的基督徒，让我们从礼拜一开始做基督徒。愿神祝福大家。